今天我们信息的经文的范围是希伯来书9:23-10:14。希伯来书9:23-10:14。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或者是看投影片。让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预备好了，我们起来。弟兄请。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本相，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写在神面前。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
不若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做人的罪。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感谢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感谢和赎罪祭
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好，我们读经就到这里。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余光传道，他的主题是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把时间交给余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本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9:23-10:18，完整的段落是这样子。在这个段落的前后，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向读者们说明一件事情，是耶稣如何超越摩西以及立位祭司的敬拜。在旧约里，祭牲所献的祭所流的血必须洒在会幕所有的敬拜的物品上，以及带来洁净。那这是在利未记的16:14-20。血呢也必须洒在祭司的身上。因此希伯来书9:23提到，不论是物品还是人，两者 都只是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而这些物件呢，必须用祭物的血做洁净。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天上在山上西奈山指示你的样式。这是什么呢？这是根据上帝晓谕摩西所指示所建造，在出埃及记的25章9节，知道帐幕中的一切所有的器具都要照主所指示他的。所以在25章40节，他都谨慎地做这些物件，都是照着天上指示的样式。9章23节接着说，这些物件必须用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而那更美的祭物，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因着基督自己去洁净。所以耶稣是最完美的祭物，而他所带来的是带来最完美的功效。而立位在地上进行他们在会幕里什么样的服事，这地上的会幕呢，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旧约所说的圣殿，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形象和形状和影像。而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是什么呢？形状就像是副本，意思是地上的会幕乃是天上的一种模拟品，而透过模拟品将原本在天上的样式实体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影像就像是影子，意思是什么？影像是由实体所投射出来，本身呢无实质，也不能脱离实物的存在，只是表明出有实体。我们最明显的就是看到我们平常拍照，拍照出来的相片呈现出真人存在的样式。而这个观念也来描述在地上的圣所指向天上的圣所。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八章的最后结尾的时候说明了基督的新约如何取代依据摩西律法所设立的旧约。旧约的焦点在于会幕对上帝的敬拜，这是依据上帝详细的指示所建构出来的。而在希伯来书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明白也可以了解，当时的读者非常清楚非常熟悉，在我们之前读的，请您就是在今年的年初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的25章到31章，还有35章到40章，这其中包括了很多的历史会幕的陈设的细节，还有敬拜上帝的流程种种。那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礼拜的条例，在英文来说就是敬拜的条例。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会幕的场景。会幕从会幕的外门进入以后，第一个区块叫做外院，这是所有敬拜者在敬拜聚集之处。会幕本身之后的第一个空间是称为圣所，而这圣所只有祭司能够进入到里面服侍祭司的工作。在圣所之内有7个灯盏的金灯台，在左边，再来保持它时常点亮，以及右边 摆设着陈设饼以及陈设饼的金桌。陈设饼上面有12个饼，每个安息日更换，而祭司呢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前面还有黄金包裹烧香用的香坛，每日烧香2次，早晨黄昏，用来象征以色列民不断的祷告献给神，跟神的话如同馨香的祭献给神。而圣所之后的下一个空间就是至圣所，这个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入到里面。在圣所里面有用黄金包裹的约柜，黄金包裹约柜里面存放着永不毁坏的玛拿金冠，玛拿金冠以及亚伦祭司职分受到挑战时那根发了芽结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的杖。这是在民数记的17章8到10节，以及上帝用指头写下10诫的2块石板。约柜的上面覆盖着施恩座，称为施恩座。施恩座旁边有2个黄金的基路伯，就像天使一样在约柜上面张开的翅膀遮盖施恩座。这些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会幕相关的礼拜条例，也就是敬拜的条例。而约柜呢，代表上帝荣耀的同在以及他与以色列民所立的誓约。上帝的应许会在至圣所与他的子民相会，这是在我们之前在读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而这一切都照着天上的样式，上帝晓谕摩西的指示也写在律法书中，而这些律法书在以色列民都是按照这些指示和方式来敬拜圣洁的上帝。但是刚刚我们看到一层一层，一个仪式一个仪式，但是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这些建筑这些摆设这些的样子以及这些在圣殿中所有的仪式都只是个影子，只有基督才是真实的实体，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里面。而耶稣为了寻求上帝的人，他自己开了一条通往至圣所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他自己，就如同圣经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在希伯来书9章6到10节这个段落，接着在会幕设立好以后，以色列民就在其中进行他们的敬拜。这一切象征呢上帝的作为以及跟他子民的关系，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至圣所一年一次。这特别强调的是上帝的圣洁不可亲近，任何人若和上帝面对面就必定会死，唯独当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又祭牲的血为自己，因为大祭司自己也会有很多的罪和百姓的罪来献祭。因为在希伯来书9章22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圣灵已经表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在地上的圣殿 幔子遮住了至圣所这一条路，也让人无法来到上帝面前。但当耶稣受死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帐幕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预表耶稣他牺牲，除去了人和上帝之间的隔阂。地上的会幕以及其中的献祭各样的礼仪，完完全全都只是影像，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救赎，他才能够救赎我们所有的一切。那头一层帐幕作为现今的表象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敬拜的人得以完全。单单献上礼物和祭物，这个呢指的是赎罪并且跟上帝和好，而献上礼物和祭物却无法使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并且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不单让我们不需透过祭物的血就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并且耶稣基督进入至圣所的方式是任何大祭司都做不到的，就是借由他自己的血和他自己的生命只一次献上，就为我们取得了永远的荣耀，永远的救赎。他的献祭不像是旧约的律法，在祭司一直献祭一直献祭不断的重复，而耶稣基督他自己就一次将自己献上，带来永远的赎罪。透过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与神和好，得着上帝的赦免，并且跟他恢复关系。所以耶稣在天上会幕的服事远远超过在地上会幕祭司的服事，一切都是根据新约更美之应许立的。另一边呢，地上的祭司所做的则是旧约律法的条例。希伯来书作者强调，如果旧约没有问题或是不足，那就不需要再更新更好的约了。希伯来书八章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耶稣的身份，上帝的儿子，执行其职分，他的地方，他的所在，就是在天上的会幕，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一次献上，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从此就不需献祭，都清楚地显示，耶稣是无可比拟，他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上帝所应许的这一切都已经成就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在天上的会幕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那里所做的对于我们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有很深远的影响，就是他在上帝的右边，这是最尊贵最具权柄最有能力的位置。我们所讲的是其中一个的重要的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而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呢发生在天上的会幕里，他在天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这是在九章二十四节，这是没有任何立位祭司或大祭司能够做到的。 所以一直在讲人所担任的祭司和大祭司都没有办法做到，是因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来到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为我们裂开的那个时刻，证明了耶稣的死所有相信人相信耶稣的人已经能够完完全全的到上帝的面前，因耶稣已经为我们开启了这条路。所以在9章25节像那样的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到圣所，这里有写一个小字，牛羊的血原文是原不是自己的血。9章26节如今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里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把自己献为祭。基督的死是一次，要再重复一遍，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而自己所流的血再也不需要重复献祭。所以当我们看到27节9章的时候，27节都说到我们所有人都必有一死，然后必会面对审判。同样的，基督也死了，但是呢他却复活，并且将要向那向他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并与罪无关，这里的意思是并不是要定他们的罪，乃是要拯救他们，意思就是要拯救我们，在9章28节。所以成就那死于他的受死与复活的救赎工作，他曾经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如今继续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以及最终他要我们完全脱离罪。所以在希伯来书的8章8到13节以及在10章15到17节都提到，在基督里的新约与过去的旧约大不相同。作者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我与耶和华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一段耶利米书的经文，表明基督的新约与过去的旧约大不相同。而在旧约耶利米书唯一听到新约两个字，这就是在这里出现，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刚刚我们念的。但是呢，在这当中有几点让大家再次的去明白一下。第一个，新约的立定并不是出乎意料，因为上帝在很早之前就已经预告了， 他会与他的子民订立新约，就像我刚刚读的耶利米书的经文。第二个，这个新这个字不单单是指时间上的新，这个新同时也是我们灵命上面的更新，与主关系上面的更新。旧约那令人可能会容易一直重复，容易会疲乏，甚至一直回到过去那种失望里面的结果，其实更可以看见这源自于以色列民他们的悖逆，他们的罪性，以及他们拒绝按照旧约耶和华要他们所遵守的。那个时候他们一点都不想遵守，因为他们想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拒绝对上帝持守着忠心。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将他的话放在他的子民面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背逆神，一直远离神，但是却又回转向神，又远离神，又回转向神，一直这样子的循环里面。但到了新约时代，上帝应许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是在希伯来书八章十节。上帝的话会透过圣灵，圣灵默示圣经，在圣灵的工作当中，也在我们心里面也不断地向我们说话。耶稣曾经有说，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你的道就是真理，以及要叫你们想起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在新约里，耶稣将圣灵也赐给他的门徒。上帝不仅希望我们忠心的信靠他，他也为我们提供方法，就是以他的道、他的话，还有基督的灵来充满我们。所以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透过任何媒介或任何的管道才可以认识上帝，而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可以直接用心灵和诚实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在希伯来书，上帝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在八章十八节。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的大功，上帝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因为新约时代已经来临。所以接着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四节这个段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曾经看过病，或者是去过诊所帮人家拿药，医生通常会开一个就是医生的处方签，告诉你在处方签上面写下药名，或者是也许一天服药怎么服用的方式。那你必须拿着这个处方签到药局去领药，然后回到家需要照着医生给你的指示按时服药，才能使病得着痊愈。对当时持守着旧约律法以及这样献祭的人来说，其实如同一个病人，他只拿着处方签没有去领药，或者是 他只拿着处方签，领了药，却没有服药。但是他们就觉得他们那样子就会好了，罪就可以得赦了，所以他们就拿着那一张纸，一直期待着病就好。拿着那一张纸，也就像他们一直守着他们的律法，一直看着这个律法，却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他们一切的罪，甚至已经为他们上了十字架，使我们得着神的救赎。所以在会幕里面，以色列民必须一直不断的献祭，因为不能借着献祭的这一个每年常献的祭当中，叫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借着每年常献的祭的这样子，是叫人每年常想起罪。当这些人每年到坛前献祭的时候，其实想到的罪是自己内在的罪性，或者是外在的罪行，而这些罪都不能除去，因为祭牲的血无法洁净人的内心。他们可能只能在礼仪上得到洁净，但在内心当中却没有得到洁净。所以如果这些已经有耶稣基督在他们内心的犹太基督徒，又回到犹太教的律法书当中，或者是律法的仪文条文诫命当中，不只想起罪来，也断不能除罪。只有什么方法？只有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才能真正除去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并且永远除去罪的刑罚与权势，以及捆绑我们甚至辖制我们。所以当利未记第四章神提到这些赎罪祭的规定的时候，背后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这个大前提是人都会犯错，人都会犯罪，但是神不能够容许不圣洁的人与圣洁的神同行，所以他必须要让不圣洁的群体，不管是祭司、官长，或是会众，或是百姓，必须能够与神和好，才能够继续的与神同行，也能够继续的被神带领。所以才会定下了如同利未记这许多许多有关血或者是处理血的相关的经文规定。而耶稣基督所献的这个赎罪祭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他强调的是不只是将所犯的罪赎过来，其实背后更强调的是这个犯罪的人生命的更新与改变。因为一个人犯罪不只是要弥补所犯的过错，更是应该在生命当中被神更新，被神的灵调整，也被神灵再一次的回转，想到过去的罪，更思想耶稣为我们的救赎，使我们以后不再犯罪。所以上帝透过先知，旧约的先知告诉我们，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这是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 虽然上帝借着摩西设立了以色列人圣殿献祭的礼仪，但是他们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去顺服和敬畏上帝，他们的献祭也就不蒙上帝的喜悦。这些献祭的目的真的就是再次的提醒犹太人关于罪的严重性，以及这些罪必须流血舍命才能够得着赦免。那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有说到，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在十章的希伯来书的十章五到七节这几节经文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四十篇第六到八节，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经文是这样说的：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一样，这里再一次的强调，上帝并不是要人所献的祭物和礼物，他要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虽然耶稣降世为人，但实际上他是与上帝同等，因此他的宝血有功效，而且永远有功效，使人的罪得着赦免，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份以及他成为赎罪祭，并且满足了上帝的要求。因为这样是出于他完全的顺服，顺服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这是他甘愿舍己牺牲的爱。所以在第十章第七节，那时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以及在第十章第九节，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在这两节可以看出耶稣的身上，他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也可以看见他在准备上十字架前他那样的挣扎，以及他那样子成为人子的苦，但是他遵行上帝的旨意是如此的委身，听神的话，照着神所说的一切去行，并没有违背。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也再次的对天父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愿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凭着这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因着他献上他自己，我们就得以成圣。而因着耶稣的献上这个行动，他是一次的献上，但是这个一次的献上是持续不断的产生， 而这产生所带来的功效是永远的。因为在第十章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但是这也是说，不代表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人是已经完全了，因为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有罪性，我们还是会有罪行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发生。而这个是告诉我们有一个确据，是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因着耶稣基督，思想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每天有他成为我们随时的依靠，所以我们将来的完全是因着耶稣，所以可以确定。而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赎之功，成就永远的完全。但罪人的良心仍然充满着罪恶感，就如同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呢永不能除罪。因为我们可以再次想一想，内心对自己犯的罪的罪恶感，或罪的本身感到内疚，而且没有一样献祭可以除去我们良心的罪疚，帮助解决内在的问题，无法消除罪恶感，以及修复与上帝破裂的关系。但是还是要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找到，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他给我们的出路，就是他自己。在十章十一十二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是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并且我们可以看见这很强烈的对比，是立位祭司天天站着进行同样的献祭仪式，献上一样的祭，这祭物的象征性大于实质的意义。而经文当中，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献了一次永远的祭，在这之后不用再献了，不用再献任何的祭，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舍己牺牲，而且永远有功效。当他完成了十字架救赎的时候，他就坐在十字架，坐在上帝的右边。当他完成了十字架救赎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明显的不同，祭司天天站着，但是当耶稣他完成了他的救赎，是坐在上帝的右边。另外，耶稣会再来建立他的永恒国度，等他的仇敌，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这是引用在诗篇110篇第一节，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基督胜过所有抵挡上帝以及他救赎工作的权势，耶稣已经全然得胜。在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然而，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耶稣的宝血告诉我们，他从此不再纪念 他们的罪愆和过犯，这些罪既已经赦免，也不再为罪献祭了。这些都是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所立的新约，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也放在他们的里面。然而上帝的律法，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不仅放在他们的心上，在那时代，而在时代也放在我们心上，也放在我们的里面。不仅从我们的口中透过读经祷告，也深入我们的内心，能够理解神的话，能够默想神的话，也透过圣灵改变我们，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所做的，不断地顺服他的话，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因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也不再定我们的罪或指责我们的罪，而是能够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们，你想要这个帮助吗？就随时的到他面前来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众人罪献上一次且永远的赎罪祭。主耶稣，也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你可以从罪中被救赎出来。主啊，更谢谢你，你是圣洁无瑕的，所以能够这样子的帮助我们，能够拉拔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被主你提醒。也谢谢主你赐下圣灵时刻光照我们，让我们渴望与主你更深的连结，更深的跟主你亲近，更深的思想主你的话，更多的警醒过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愿真的在每一天生活当中，随时一睁开眼都会有任何的试探诱惑来到我们眼前。主啊，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的爱你，更多的将主你放在我们心里面，也更多的将主你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主啊，谢谢你更让我们知道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得你随时的帮助。更谢谢主你的爱，使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已经被分别，与这世界分别，分别为圣，成为你的儿女。主，更让我们立志成为圣洁像你的子民，讨主你的喜悦，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活在这世代当中，成为主你的光和盐，照亮这世代，成为主你所使用的。谢谢主，愿主你再次看顾保守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